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他名称为奇妙。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播出了第一个重点，谈了基督曾经是奇妙的。我们分享到了这一部分里面的第四方面，基督是最奇妙的。在这一部分还有一小段的内容。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司布真在1858年8月22号安息日早晨的讲道，他名称为奇妙，接下去的内容，欢迎收听。弟兄姐妹，再思想片刻，你就会说基督配称为奇妙，不单在于他总是奇妙的，还因他超乎一切的奇妙，所以称他为全然奇妙的是理所当然的。纵观艺术和科学领域中的一些伟大创举，以我们今天常见的发明电报为例，这里头有多少的奇妙呀。然而对电报来说，里面的很多东西是我们都能够理解的，尽管电报的组成有许多奇妙之处，但它的某些部分就好像打开奥妙的钥匙，以至于我们可以破解它部分的原理。然而对于基督，无论你怎么看，在哪里看，从哪个方面看，它都是奇妙，是全然奇妙，永远被人注视，总是被赞美的。此外，它也是被全世界称为奇妙的。有人对我们说，基督信仰对老妇人而言是好的。一个人曾恭维我说，他相信我布道的信息特别适合那些黑人。他这么说并不是要夸我。我回答他说，先生，倘若这信息适合黑人，我想对白人也非常适用，因为你所表达的只有肤色上极小的差别。然而我不是对着皮肤讲道，乃是对着人的心讲道。此刻我们可以说基督是全世界的奇妙，就连最有能力的知识分子也对他感到惊奇。当我们的洛克斯和牛顿来到十架的跟前，他们自觉好像小孩子一般感叹基督的奇妙，也不局限于妇女、孩子、老妇人和知识最渊博、头脑最聪明的垂死之人，他们都认为基督是奇妙的。我想要一些人感到奇妙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儿，要让顽固的思想家和严谨的数学家感到基督的奇妙是不容易的，但就是这样的人也以手遮面，匍匐在尘土里，在惊奇和奇妙之中承认自己迷失了。因此愿基督确实被称为奇妙。第二个重点，我们要讲他的名在现今被称为奇妙。他的名要称为奇妙，因着他的作为称为奇妙，在此我就不再延伸了，只想向你个人呼吁，他对你而言是奇妙的吗？让我给你们讲讲我自己在基督里感受到的奇妙经历，同时我也要讲讲神的众儿女的经历。曾有一段时间我对基督毫无惊叹，那时我听说他的美好，但我却从未看见，我听说过他的能力，但从未经历过。基督对我而言 不过像是远方国度的某个新闻而已，与我们毫无关联。因此，我无法感受到奇妙。但有一次，一个面部黑黑的狰狞的人来敲我家的门，我试图上上门栓，他一次次的砸门，最后他进来了，用粗犷的声音把我叫到他跟前说，神让我带个信息给你，就是你因着自己的罪而被定罪了。我惊奇地望着他，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的名字叫律法。于是我便瘫倒在他的脚前，好像死人一样。正如经上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我躺在那里，他击打我，他抽打我，直到我的肋骨近乎要断了，我的肠子流了出来，我的心在里面如蜡融化。我如同被挂在架子上，被烙铁戳着，被烧红的铁鞭抽打一般。我的心极其忧伤，都不敢抬眼瞅一瞅。然而，我的心在想，或许我还有希望。他对我或许还有怜悯，也许被我冒犯的上帝因我的眼泪和要改过自新的承诺而接受我，叫我活下来。然而当这个念头划过的时候，我却遭遇更厉害的更沉重的打击，所受的苦比之前的更厉害，直到最后我毫无指望也毫无依靠，深深的黑暗围绕我。有一个忽远忽近的声音好像在哀哭切齿，我心里想，神厌弃我了，把我丢在外面，不再见我了。我在他的怒气中被当作街上的泥巴被践踏。然后这时有一位满怀悲伤满眼慈爱的人走了过来，俯身看着我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我便在惊奇中起来，他把我带到一个竖立着十字架的地方，他在我的眼中忽隐忽现，我看见他被挂在十字架上，那十字架上流着血，他用满含无法言语的爱定睛于我，射中我的灵魂。望着他的那一刹那，我受鞭伤的心灵便痊愈了，撕裂的伤口便愈合了，折断的骨头也欢喜起来，披在我身上的烂布被移去了，我的灵如无瑕疵的白雪般洁白，因此我灵里歌唱，因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我蒙救赎，被洗净，蒙赦免了。我何等的惊讶，自己竟被赦免。然而我并不惊奇这赦免，乃是惊奇他竟临到我。我惊奇这赦免竟然临到我这罪恶累累的人。在良心的控诉下，他竟然有能力平息我灵里每一个波浪，使我的心里面如河面一般平静安稳，不受打扰。我灵称他奇妙。弟兄姐妹，若你也有如此的感受，你就可以说他是奇妙的。如果你有同样的感受，即便是在此时此刻，你的心也会笼罩在一种令人稀奇喜乐的奇妙之下。当你们第一次听到怜悯之声的时候，从这有福的时刻起，对你们来说，它岂不是奇妙的吗？多少次你们陷在悲伤、疾病和懊悔之中，然而你们的痛苦是轻省的，因为耶稣基督与在病榻上的你们同在，你们的牵挂已无足挂齿，因这些重担可以卸给他。那曾胁迫要压垮你们的试炼反把你们举到天上，你们便说耶稣基督的名便是如此，是如此奇妙，后赐这般的安慰、喜乐、平安、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永远忘不了2年前主的审判。 当时他借着公益中可怕的事情回应了我们的祷告，他叫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成功。我们无法忘记人们是如何遭驱散的，一些羊被杀了，就连牧者自己也被击打。我可能没有跟你们讲过这些痛苦的事儿，或许从没有过一个灵魂如此靠近火炉旁却毫发无损地离开。我从那火炉经过，热气烤焦了我的头发，我的脑袋被榨干了，不敢仰望神。仰望那曾是我慰藉的祷告，如今却变成了叫我害怕惊恐的缘由。我无法忘记自己初次苏醒的时候，那时我在一个朋友的花园里独自散步，思考着我的痛苦。朋友的善意给我很大的鼓舞，但我的灵魂却无法承受这种痛苦。这时耶稣的名在我的脑海里忽然闪过，我似乎见到耶稣的身影。我站住了，我灵魂中燃烧的熔岩被冷却了，我的痛苦得到平息。我匍匐在那里，那好像克西马尼园的园子对我来说却变成了乐园，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除了耶稣的名，没有什么能够挽回我的。那时我认为自己应该在一生的年日里加倍的爱他。有两件事情令我感到奇妙，一件令我感到奇妙的是他竟然如此的善待我，第二件让我感到奇妙的是我竟然如此的忘恩负义。但从那时起，他的名字对我来说就是奇妙，我定要铭记他为我灵魂所成就的一切。现在弟兄姐妹，你们会发现在每天的生活中，无论遇到多少的试炼和苦难，他都要使这些化为更加奇妙的事儿。他给你们的困难就像黑色的衬底，为要将彰显他钻石般更加闪亮的名字。你若不在自己的熔炉中发现上帝的奇妙，就永不会晓得神的奇妙。坐船下海，在海上做生意的，便能在深海中得见主的作为和他所行的奇事。除了海的深处，我们不能看见神的奇事，所以我们必须要进到那深处，然后才能知道他的能力和他拯救的大能是多么的奇妙。在我结束这个部分的时候，我要再多说一句，有时候你和我讲到基督，他的名确实奇妙，因这名使我们被带着上升，离开了世界，来到天堂的大门跟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明白我将要吟诵的诗歌，那你真的是挺可怜的。有些时候，基督徒看着地上被击碎的诱惑力，松开他的翅膀，开始飞翔，他翱翔高空，直到他忘却了地上的伤痛，并把他们远远地抛在脑后。他继续升高，直到忘记了地上的喜乐，也抛在了脑后。如同远处被抛下的高山，好像鹰飞向太阳，它继续飞升，飞升，飞升，在有福的意象中，救主完全显现。他的心里满是基督，他的灵魂仰望着他的救主。那遮蔽使他看不到救主面容的云也被赶散。在此刻，基督徒可以和保罗共鸣。他说，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但我好像是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为什么会被提呢？是因着箫、竖琴、喇叭、八弦琴和各样乐器演奏的音乐吗？不是的，那怎么被提的呢？是靠财富、靠着名望、靠着富有吗？不是的，那是靠着坚定的意志、开朗的性格吗？不是，靠着耶稣的名。这一个名字就足以引领基督徒到欣喜万分的顶峰，在与那接壤的地方，在无云的日子里有天使翱翔。 第三个重点，他的名在未来要被称为奇妙。我们将用比较少的时间来分享这一点的内容，因为经文的内容是无限的，人是永远讲不完的，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讲这一点。但现在要注意，在将来他的名依然要被称为奇妙的。那日子就是愤怒的日子，火的日子，世代要终结了。最后一个世代就好像一座残破庙宇的最后一根柱子一样，已经崩裂倒塌了。时间的大钟正走向他最后的一刻，他要敲响了，时辰已到，是被造之物要灭亡的时候。看，我看到地在动，数千座小山丘不再沉睡，战场不再有被鲜血覆盖的战果，但一种新的收割已经兴起，田野里人头攒动，大海自己变成了一位多产的母亲。尽管他把人生吞活剥了，却要再次把他们交出来，他们要站立在神面前，像一支伟大的军队。罪人们已经从坟墓中复活，天堂的柱子摇动，天就动来动去，日头这世界的大眼睛像疯子一样的滚动，惊愕地瞪着眼睛，那叫夜晚生机勃勃的月亮，现在却叫黑夜变得可怕，因为它变成一团血。那超乎人想象的预兆、神迹和启示和骑士，使得天摇地动，让人惊慌失措。突然一朵云降临在其上，像是人子。罪人，试想一下当你看到他时的诧异和惊奇。伏尔泰，你在哪里？你说过我要击碎那恶者，现在来击碎他吧。不，伏尔泰说他不是我想的那个人。当他发现基督是谁的时候，那时他会感到多么的奇妙呀。犹大，现在献上一个背叛者之吻吧。哦，不，他说，我不知道我亲的是谁，我以为我亲嘴的只是玛利亚的儿子，但瞧，他现在是永在的神。此时，你们这些站起来合谋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的，你们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锁，脱去他的绳索，现在再一同合谋抵挡他吧。哦，当那些无所顾忌不敬畏上帝的异教徒和苏西尼派发现基督是谁的时候，你能想象得出他们的诧异、惊奇和沮丧吗？他们会说，这真是奇妙呀，我从前没有想过他是如此的奇妙。基督要对他们说，你以为我和你们自己一样，但我不是这样的，我是带着我父的荣耀来审判活人和死人的。法老带领他的军队进入红海当中，那路是干的，两边就像一堵白玉墙伫立着，清澈透亮的水坚固，好像呼出凝结成的霜，好像呼出结成霜的气，像大理石一般坚固。他立在那里，你想象得到，当法老的军队看着水墙开始倒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惊讶和绝望吗？你们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当今天你们所轻慢的基督，你们还没有认他为你们救主的基督，你们抛弃圣经不读，也藐视安息日，拒绝基督的福音。当基督在他父的荣耀里，并他一切的圣天使降临的时候，这些都要让你们感到奇妙。是的，那时你的确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你要说他名要称为奇妙。但也许审判那日最奇妙的岂不是那些你所看到远处的惊恐吗？那可怕的夜晚，黑夜中的黑暗，彗星相撞，星辰暗淡，都病恹恹的，岂不如无花果树下的无花果吗？ 你可听到那呼喊？岩石把我们藏起来，大山倒在我们身上吧。战士在乱杀之间，然而我们从未见到过像如此征战。这里确实是硝烟战火之地，但你可望见远处了吗？那是一片安宁祥和，数不清的蒙救赎的人，岂不在尖叫、哭喊和哭嚎吗？不，不是的，看，他们聚集在宝座周围，那个看来像有千百双手消灭、驱散恶人的宝座，对众信徒来说，是光明和幸福的日头。你可看见他们身穿白袍，带着明亮的翅膀进前来吗？他们蒙着面纱，四围环绕着他。你可听到他们高呼：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因你曾被杀，从死里复活，你活着为王，死亡本身要灭亡，这是当得的吗？你听到他们的声音吗？这声音尽是歌声，没有哭嚎。你看到他们了吗？满是喜乐，毫无恐惧。对他们来说，他的名称为奇妙。然而，这是对奇妙满怀的赞美、狂喜、爱戴，而不是惊恐和绝望的惊奇。主的众圣徒，当你们看到他本体的时候，在他显现的那一日，你们要晓得他名的奇妙。我灵狂喜，尽管你是罪魁，比众圣徒中最小的一个还要小，是全然不配的，然而你却在救赎主的得胜中有份。你要亲眼见到他，而不是别人。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身之外得见神。预备好你自己，你们这些童女，看，那新郎来了，起来收拾你的灯，出去见他。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当他来的时候，你要欢喜见他，要对他说：你名称为奇妙。一切人都要欢呼，一切人都要欢呼，一切人都要欢呼。
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救赎者永远活着。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他名称为奇妙的全部内容。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谈爱。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下期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因此主所救赎的民要归回，他们要歌唱来到西安，永远喜乐必归于他们的头上。因此主所救赎的民要归回，他们要歌唱来到西安，永远喜乐必归于他们的头上。他们的歌欢欣喜乐，终有愁和叹息尽都倒闭。因此主所救赎的民要归回，他们要歌唱来到西安，永远喜乐必归于他们的头上。他们的歌欢欣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